在这个梯度书你发现不是太长，它只有三章，只有三章。我们知道梯铎只是 是谁呀、啊？是这个保罗的一个同工。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带很多很多的同工，他的帖摩太，这个帖摩太前书、后书、梯铎呀，这两个是比较有名的，是跟随保罗一块建立教会的。这个梯铎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不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外邦，他是一个希腊人。圣经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三节这么说的。同我来的提多是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隔离。我们知道提多这个人，首先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希腊人，是和保罗在一起建立教会的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同工，他们的关系是特别好的。提多曾经去过什么地方？他去过哥林多，帮助哥林多的教会，自己去那边讲道啊。圣经在哥林多后书这么说的，他说故此我们因你们的安慰得了安慰，并且提多心里从你们众人得了平安，既然欢喜，我就越发欢喜了。我在提多面前夸奖过你们，如今也觉得无愧了。我告诉你们的话都是真实的，对提多夸你们的话也是一样真实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提多去过哥林多的教会，我们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比较大的一个教会，他是人比较多的，但是呢我们知道问题也是比较多的。保罗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大概是时间很短，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建立了一个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很多的牧师去那个教会讲道。这是提多也曾经去过。保罗说这个我很放心，你已经这个提多已经去了，说你们的教会现在是特别好的。所以这个我们了解一下提多，他说这个提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是一个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十三节是这么说的，论到提多就是我的同伴，为你们一同勤劳的，论到那两位弟兄就是众教会的使者，先向基督荣耀的。所以我们发现提多这个人也是比较勤劳的一个人，和保罗一样传福音啊，建立教会啊，做很多天主让他做的事情。我们说在这个提多书是保罗写给提多的一封书信。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比较老的牧师，就提醒这个提多，当时这个在提多书呢有很多的假教士去这个当时那个提多留在那个地方基利提啊，他不知道怎么做了，有的时候他有很多很多的面临很多很多的困难呢、啊、所以这个保罗就帮助他，因为保罗是犹太人，提多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希腊人，所以这个他们当时他们那个在提多在那个教会里那些基利提人呢、啊，有很多的犹太人把那个律法和恩典福音呢全部混在一起，他们就是不明白了。所以这个提多面临这样的问题，保罗就是提醒他。在这个提多书的第一章12-13节这么说的，基利提人中间有一个本地的先知说，基利提人常说谎言，情同恶兽，深懒度薄，这证件是确实的，你应当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信主的道理上纯全无耻。所以这个保罗就说，你这个在这个基利提的时候，你要小心这些假教士啊，他们常常违背天主啊，他们是做这样的事情。他说我们知道这个提多的性格应该是我估计也是比较厉害的，没有比肯定比这个提摩太厉害。你说为什么呢？提摩太保罗就写给他两封书信，估计写的越长说明问题需要越多，对吧？但是写给提多没有这么长，就是也是鼓励提多，你这个遇住那个那些这个假教士啊，那些谎言的这传教士啊，你应该做什么事情，应该这个严严的责备他，这是保罗就鼓励他。所以我们说这个基利提人他们觉得自己是自由的，他们就特别是那些犹太人呢、啊，他们就是把自己的自由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啊。所以保罗就这帮助着提多说这个当时他在那时候情况怎么样啊，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啊，这是保罗就帮助他。我们说今天这个看这个提多书，我们的题目是这样的，我们的题目是真正的教会的模式，真正教会的一个模式，这个题目叫真正的教会模式是怎么样的，看一个真正的教会，圣经中的教会是怎么样的。第一，我们说教会要传扬永生的道理，教会要传扬永生的道理。 提多书第一到第四节，天主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为使天主的选民信服圣道，明白敬虔的真理，能盼望无谎言的天主在创世以前所应许的永生，做耶稣基督的使徒，到了时候天主用人宣传显明这永生的道理，遵着天主我救主的命，也托我宣传，我写书信给因信圣道做我的真儿子的提多，愿父天主和我救主耶稣基督赐你恩宠慈爱平安。我们知道在这里他这个保罗这说明特别在第四节说明保罗和这个提多的关系，能看得出来对吧？他说这个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我们知道这个说做我真儿子的提多，我说这个在这里他应该是提多，估计是保罗带领他信主，在这个属灵方面他是就在属灵方面像这个父亲和儿子一样的关系。为什么他用属灵的这话语的教导这个提多，所以他们的关系我们知道是比较好的。就我们说这个他就这个他就提到这一点，他们的关系我们能看到保罗和提多的关系比较好。我们说这个他说这个传扬永生的道理，传扬这个永生的道理，这永生的道理是让人什么？让人信服这个圣道，让人信服这个真理。圣经在彼得后书这么说的，最要紧的应当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肆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都是天主所选的圣人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你说圣经不是我们自己的预言对吧？圣经 是天主默示人写下他的话语，他说是这些的预言书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不是人自己的思想，不是人自己的意思啊，应该这样写，应该那样写呀。比如说我们要写一篇文章啊，写一个论文呢、啊，我们天天改来改去，对吧？但是天主的话语不是的，有的时候你说这句话不明白，但是我们也不可以改他的话语，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说呀，这句话不通顺呢，但是呢也不可以改，这是永生天主的道理，这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改的。我们说天主就应许了永生。应许了永生，而且他说在创世以前所应许的永生，做耶稣基督的使徒。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天主应许这个永生是在这个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之前，他已经应许了人信靠他有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保罗也用了这句话，他说创世以前所应许的永生，这是天主应许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有永远的生命。在这个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这么说的，就如天主在创世以前因基督拣选我们，叫我们在他里面称为圣洁，无可指摘。所以他说创世以前因耶稣基督，创世以前就天主就知道人犯罪，天主要知道人需要耶稣基督，他就天主自己设立了救恩。他说在耶稣基督里他说称为圣洁。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没有圣洁的对吧，他说在耶稣基督里信靠耶稣基督有这个圣洁，无可指摘。在这个罗马书十六章二十六节这么说的，他说这奥秘现在遵永生天主的命用先知的书显明出来，指示万民叫他们信服。他说这个永生的天主的这个命令是什么时候啊？他说之前是一个奥秘，他现在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他说用先知的书显明出来。我们知道很多很多旧约，尤其这个旧约的圣经，很多很多是那些先知们写的，先知就要提前知道，他们就写他的话语，当时也不一定完全理解，但是天主是默示他们，让他们接下他的话语。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这么说的，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思想内中有永生的道，为我们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圣经给我们做见证。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大家来的目的也是为了这个道理，我们为了查考圣经，我们为了学习主的话语。他说这个有永生的道理，圣经里的有永生的道理。如果不是为了天主的话语，为了查考圣经，你我们坐着干什么对吧？我们是浪费时间，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更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目的啊。我们说这个永生的道理是什么道理呢？是一个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大家看一下加拉太书一章 圣经这么说的，你们这么快离开照你们蒙基督恩典的天主，去从别的福音，我甚是诧异。那别样的并不是福音，不过有几个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无论是我们是天使，若传给你们的福音与我所传的不符，就应当被咒诅。我已经说过，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给你们福音与你们所受的不符，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世人的心呢，还是要得天主的心呢？我岂是求人的喜欢？若是求人的喜欢，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这是保罗就告诉加拉太说，那些教会说，你们这你不知道你们那么快离开福音呢？他说这个你们这个别人传的福音就不是福音，你们为什么要相信呢？他如果一个人要传的不是福音，你应该是后果是什么？应该被咒诅的。我们说什么叫福音呢？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福音。如果你相信这个，你求告他，他会拯救你，他会给你永远的生命，你就成为一个基督徒，对吧？所以我们说这是真正的福音。如果一个人改变这个福音，改变耶稣的复活，改变耶稣的神性，这些都应该受咒诅的，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来到这个世界上，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埋葬了，埋葬了之后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呀。我们说这就是福音。这个教会，你说这个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教会存在干什么呀？教会就是传耶稣基督的死和埋葬复活，就是传福音的。所以这个保罗就说这是福音是比较重要的，这个永生的道理就是从福音来的。没有这个福音，没有耶稣的死和埋葬复活呀，信靠他的人没有永远的生命。圣经在彼得前书这么说的，就照着父天主预先的旨意被拣选，得圣灵感动，称为圣洁，听从福音，蒙耶稣基督的血洒在身上的人，愿你们夺得恩宠平安。所以在这里他就说，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他说耶稣的血洒在人身的身上，他说受到圣灵的感动，听从福音，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说这个福音是能救人的，福音是能拯救我们的生命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这么说的，你们既听见真理，就能救你们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信之后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所以在这里他就提到了什么呢？提到一个真正的福音，他说能救我们的生命的，他说这个福音能救你们的生命。现在我想问你，你被救了吗？或者是说你这个信靠这个福音吗？信靠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你叫他做你个人的救主没有？这应该问自己，你相信福音吗？相信耶稣基督能拯救你吗？相信耶稣基督能改变你的家庭吗？相信耶稣基督能改变你的妻子的关系吗？孩子的关系吗？这些圣经中说的特别特别清楚。最重要的先这个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这个福音能救你，福音能救你的家庭，能救你的生活，能救你所有的包括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呢，他都能拯救你。你这个无论是从生活当中啊，无论是从哪一方面，从圣经中找到真理，能找到吗？能找到。你说我找一个这个和天主心意的一个妻子，能找到吗？圣经中很多，特别是在箴言三十一章出来了，对吧？你说我找到一个和天主心意的一个丈夫，你能找到吗？圣经中也有很多地方提到了怎么做一个好丈夫，怎么跟随天主的一个丈夫是什么样的，爱天主，对吧？爱自己的妻子，这是圣经中的真理。你说这些你从别的书能找到吗？你从个科学的方面的书能找到吗？我估计你找不到答案。还有呢，是个人说的是一个建议，但是都是不能用的。如果是天主的话语告诉你了，这个绝对是真理，这个不会改变的，天主的真理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说第一看这个一个真正的教会应该传扬永生的道理。第一是教会要传扬永生的 永生的道理，这个是教会的核心，教会这个应该传福音，应该将这个救恩，这是必须的，这是教会的责任，这教会天主设立教会的目的也是这样的。耶稣基督为教会死了，埋葬了，他就洗净教会。所以我们说这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天主会使用这个教会做事情的。你说我个人能做事情啊，我们个人有的时候做不了啥事情。对，我们说这个天主能做吗？天主会借着教会做事情的，他会借着教会做事情的。第二，我们说是教会是由一个正确的开始和差派。教会第一，我们说教会要传扬这个永生的道理，第二是教会有正确的开始和差派。教会是你说什么样的是一个教会呢？是有正确的一个教会差派的。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安提约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纷纷的往希律同学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应当为我分派巴拿巴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事，于是禁食祈祷，按手在他们头上，打发他们去了。所以我们说教会很清楚的在新约使徒行传十三章能看到，这个一个真正的教会要做什么事情啊？应该培训门徒，培训门徒了之后做什么？如果是被天主呼召的弟兄啊，应该是给他这个要禁食祷告，但是有这个牧师的带领，禁食祷告要是这成熟了，怎么样分派他们去各个地方建立教会，这是天主给教会的责任，教会必须这样的。他说这个是禁食祷告，他说圣灵说，不是个人的事情，不是说这个牧师的思想啊，应该是去别的地方建教会啊，不是的，这圣灵说应当为我分派巴拿巴扫罗。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巴拿巴扫罗他们两个在这个安提约教会的是这两位弟兄就是这整个教会祷告了之后说这两个人是这个天主让他去别的地方建立教会。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和巴拿巴这两个人也是在新约圣经中也比较有名的，他们两个去给各个地方建立很多很多的教会，教会是从这儿来的，并不是个人想，哎呀，今天我喜欢的那个地方，我就去建那个教会啊，这不是你的责任，这也不是我的责任，就是教会的责任。教会有这样的责任，包括我们家来西安，也是教会差派我们来的，不是我们喜欢这个西安呢，喜欢这个古城啊，我们在这住的很舒服啊，是教会差派我们来的，不是我们自己随便说，我明天去了走了，不是这个意思。还有包括这个瑞牧师也是同样的，他也是走这个美国教会一个独立进行教会，也是那个教会差派的，也是被教会的牧师也是祷告一段时间，也是个按手的。我们两个都是被教会按手的，然后这个教会同意我们才能做这件事情。我们来这个西安的目的也是同样的，我们也是没有别的目的，我们就是为了建立天主的教会，也是按照圣经的方法去做的。我们并不是说，哎呀，这西安人我们喜欢呐、啊，我们喜欢在这个西安待着呀，不是。他说这个怎么样？他说去做天主让我们做的事情，这是天主，也可以说是这也包括是大使命。耶稣基督也说了他的门徒，你们要去各个地方建立教会啊，跟人传福音呐、啊，做我的门徒啊。这是一个真正的教会应该做的事情。真正的教会，你说有的教会人很多，他是真正的教会啊？不一定，不一定。你要知道他的教会的他们信的是什么，对吧？他们信的是什么？还有和圣经一样不一样？他们违背圣经吗？你也不知道，对吧？有没有人就是控制这个教会啊？我们说教会是独立的，每个教会是独立的，天主就使用这个教会做天主让他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是这个圣灵告诉教会要做的事情。还有呢，最后给这个巴拿巴扫罗给他们按手，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建立教会。我们知道保罗建立很多很多的教会， 巴拿巴在他们建立很多的教会，所以在圣经中我们看到，我们说这西安这个教会也是同样的，和这个安提约的也是这个安提约就是别的教会差派的人才可以有这个权利建立教会的，不是人自己的思想，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你说这个，如果一个教会被这个别的教会控制，那个不是叫教会，教会是独立的。教会是独立的，是走别那个教会差派的牧师要去那个城市要建立教会，跟随主，是这样的。我们说教会是有正确的开始和差派，然后开始那个教会，包括我们教会开始也是同样的，开始也不是我们自己开始的。第三，我们说真正的教会要去各城传福音，建立教会，设立长老，和圣经中的教会一样。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这么说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40日，和门徒说什么？只等到圣灵临到你们，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以及天下极远的地方为我做见证。他告诉他的门徒去什么地方传福音？耶路撒冷，我们知道第一个教会就是耶路撒冷。他说这个犹太全地，把所有的犹太全地建立他的天主的教会。他说去那撒玛利亚，还有呢去那去各个地方，中国西安，对吧？河南、重庆、成都，这地方都是即撒玛利亚极远的地方，这个都包括之内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去，这是真正的教会应该去各个地方传福音，建立教会。圣经说，马太福音28章这么说的：你们当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阿们。这耶稣基督吩咐门徒，你们要去是什么？要行动，对吧？要行动起来。不是说我们光坐着等着啊，我们要建立教会，我们就一直坐着我们要建立教会光说，但是他说你们要去，要有行动。所以我们说真正的教会要去各城，要传福音，要建立教会。他说这个你们要去，最重要是要去。我们说各城要建立教会，设立长老。在这个提多书1章，提多书1章第5节：从前我留你在基利提，正为你使你将要未办的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也照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我们知道这个保罗是带领这个提多，在这里他说这个，我留你在基利提。我们知道这个当时保罗和提多一起建立那个教会，建立了教会，保罗就走了。走了之后，他说这个留这个提多在那个城市继续这个带领那个教会。后来他就说这个你要就把这个事情办整齐了，最后做什么？他说在各城设立长老。他说在去每一个城市建立一个教会了之后怎么样，在每一个城市要有一个长老，一个牧师，要这个带领这个教会啊。这是天主的意思。你说传教士去各个地方，教会开始了之后为什么要走啊？因为有本地的教会的牧师要有这个责任，他应该负这个责任。他负这个责任了之后怎么样，就是给他案例，然后叫他做这个教会的牧师，这是天主的意思。他说这个若有人无可指摘，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并且他子女信主，无有放荡不服约束的事，被人议论，就给他这职分。所以我们说这个他在这个保罗告诉提多你要这个各城里设立长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不是只做一个丈夫的妇人啊，这个我们要能清楚。所以我们说是这个男人要带领教会。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不公平，这个很公平。天主设立的就是要使用这个丈夫带领家庭，这个妻子是帮助者，是教会也是同样的。他是教会要使用这个男人要带领教会。他说这个圣经在提摩太前书2章他是这么说，他不许这个女人讲道，不许的女人做什么管辖男人，这是天主的意思。所以这个保罗就说这个提多，你在那个城市了之后怎么样，你要在各城里设立长老，然后你就离开了。所以我们之前开始这个信主时间短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牧师建立教会建一段时间为什么要走啊？ 现在明白了，圣经说得很清楚，建立这个教会建立了之后怎么样，牧师们要做有这个本地的牧师应该有这个责任带领教会，这是应该的事情，不是人随便做的事，是圣经的真理。还有一些条件是这个是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是这男人的要带领教会的，所以我们看这一点特别清楚，对吧？留这个提多在基利提。你说我们今天这个教会呢，其实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瑞姆是我们一起建立这个教会，还有这个一个姊妹，我们是在那个开始那第一天就签字了，这个教会就成立了。成立了之后，你说这个教会，其实说实在的话，西安这个教会，有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他不但为这个教会祷告，他们投入的特别多。包括这个来之前没有开始之前，有很多很多弟兄来这儿发福音单张啊，发送圣经啊，送小册子啊。说实在，那就无数个，估计你数也数不完。对，你说这个西安是得到祝福吗？西安就是得到祝福，在这一方面是特别特别受到祝福的。你说这个我们在建立这个教会了之后，为什么要去别的城市？我们的关系挺好，其实谁都不想离开，我也不想离开，我也想和你们在一起，这是挺舒服的，是很好的朋友，对吧？在一起聊聊天说说话，也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亲热呀。其实人的思想都是一样的。你说这个为什么要离开啊？因为别的城市也有需要。我们不能我们牧师们都聚在一起，要像耶路撒冷教会一样。耶路撒冷教会，天主告诉你们去这个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去基缘的地方，传福音、建立教会。他那些弟兄们怎么样？哎，我们不愿意去，在一块儿挺舒服的，我们可以听听课、吃吃饭、玩一玩呀。然后怎么样？天主使用保罗就把那个教会打散了。最后他们去各个地方，撒玛利亚各个地方。他们建立他们的教会，包括这个安提约的教会也是这样的。后来这个教会就成立了。为什么？有的时候就是天主的旨意，天主不让我们聚在一起啊，不让我们聚在很多很多人呢、啊，成百人、成上千人，这是很好的。但是天主的意思让我们去各个地方建立教会，这是圣经的真理，不是说这个人自己的思想，人想怎么做怎么做，我们不可以的。我们应该按照使徒行传那个耶路撒冷教会那个方法，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耶稣40天叫他们去，就复活了之后40天和他们在一起，劝他们说你们要去，但是呢他们聚在一起。到使徒行传8章的时候怎么样？他们不去不行了，不去最后怎么？他们这个扫罗把那个教会都打散了，他去嘛？后来去了，去腓力他们都去了，去撒玛利亚了，对吧？在12章的去撒玛利亚都有很多人信靠耶稣基督，你说这好事吗？这特别好。后来这个又使用这个安提约教会，又差保罗去各个地方，建立教会啊，是很多很多的，这是主的意思。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教会是什么样呢？真的教会就是这样的，应该去各个地方建立教会，不管他人多人少。耶稣当时的时候就最早就12个人，对吧？12个人还有一个犹大把耶稣出卖了。但是他人多吗？人不多。但是我们发现耶稣的意思让我们各个地方建立教会，在各城设立长老，设立本地的牧师，有一个本地牧师带领这个教会，以后这个从这个教会还得拆派牧师，还得去别的地方。这是圣经的真理。所以这个保罗写哥林多的教会说，留一个人在这个基利提，这意思是别的地方有需要应该去的。你说我们去郑州，那城市也有需要，那城市的人口比这个城市还多呢，还有很多很多需要的，还有很多家庭破碎的，还有很多这个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对，这是必须的，这是有这个需要的。如果不去传福音，他就下地狱了，对吧？我们有这个责任，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我们说这个能做什么的，就应该这个为耶稣基督做事情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你说这个 教会一个教会成立了要做什么，要选择帮助牧师的人，这是也是比较重要的。看一下《使徒行传》六章，《使徒行传》六章，《使徒行传》六章。六章这就是耶路撒冷的一个教会他们用的方法。那时门徒已经多了，又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天天周祭的时候忽略了他们中间的寡妇。十二使徒召聚众门徒，对他们说，我们不传天主的道到去管理饭食是不应当的。弟兄们，需要在你们中间拣选七个有好名声的人，受圣灵大大的感动，智慧充足的人，我们立他管理这事。在这里我们知道他们十二使徒在当时的教会人比较多，多了之后怎么样，他们有需要的人没有受到帮助。他那寡妇们怎么样，他说这个在一方面在饮食方面没有受到帮助。他说这个后来他们在一起祷告，他说牧师们不能管这些事情了，管理饭食的事情是弟兄们的事情。他拣选七个有好名声受圣灵大大的感动智慧充足的人，我们立他管理这事。在这个第一个教会他们用这种方法，他们就是说这个教会人多了，牧师服侍不过，服侍还不够，所以这个弟兄们应该站起来帮助牧师。他说这些弟兄们应该是什么样呢，有好名声的，他受圣灵感动的，智慧充足的，立他管理这事。我们就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这个牧师的工作应该是讲道传福音，对吧？这是做的事情。还有呢，弟兄们应该是帮助者。你说这弟兄们，有的时候弟兄们需要知道这方面的事情。你说这个有的时候人不理解呀，不理解要这个明白一些事情。作为这个基督徒啊。如果你坐在教会，你有一份责任，你有一份责任，并不是说我这个别人给我做好饭了，哎呀谢谢，挺好的，你的饭做好吃，牛排真嫩，真好吃。但是我们有责任呢，我们有责任服侍主，我们有责任有责任帮助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有需要的时候，我应该说，哎，我去做，我不要说，哎呀，这个是没面子的，我不能去。这是第一个教会，他说就选择七个有名声的人做什么，帮助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有需要，并不是只过来看一看啊，做一做呀，看别人做吧，没关系，是他做吧，他是个牧师，他应该做，他应该去那个洗地去，他应该去这个洗碗去，他应该做。他说这个我们知道服侍有需要的人，这是教会的责任。你说教会如果很小几个人，这个是没问题的，一个人可以做。教会要大了，你觉得牧师能忙过来吗？牧师先洗地，洗完地摆凳子，摆着凳子去洗碗，你觉得他回家不回家了？他说去选择受圣灵感动的人。对，天主感动你的心吗？天主告诉你，你是不是应该做吗？我们说应该帮助。圣经在哥林多前书这么说，只有天主用圣灵与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也参透天主的奥妙，除了人里头的灵，谁能知道人的事情？如此除了天主的圣灵，也无人能知道天主的事情。我们所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天主的圣灵，叫我们能知天主所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宣讲这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就是借圣灵的话讲解圣灵的事。唯有属情欲的人不领会天主圣灵的事。刚才我跟你说呢，如果你不领会，他说唯有属情欲的人不领会天主圣灵的事。你说这些事情人能看出来吗？有的时候人凭自己的情欲是看不到的，反倒一位愚拙，对，擦擦地就是要别人看一下，那个人可能没地位，要不他会怎么会擦地呀？应该坐那儿，对吧？他说这个只有属圣灵的人能辨别万事，却没有一人能辨别他。所以这个我们靠着自己是不了解这事情， 我们只觉得来教会也往那一坐，哎呀，我是看起你了我才来呢，我看你对，看咱俩的关系好我才来呢，这种思想是有问题的，这种思想也是属情欲的。应该说啊，我来是跟随主的，我应看看天主的话语是怎么说，我应该怎么行出来，这是应该的事情。他属圣灵的人能辨别万事，能辨别万事。选择什么样的人呢？选择有智慧充足的人。这个智慧我能告诉你，不是世界的智慧。以弗所书这么说的，以致天主上天上做首领的，掌权柄的，因着教会得知天主主办的智慧。所以这个智慧不是从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世界的智慧。在哥林多哥罗西书二章三节这么说，所有的智慧知识都积蓄隐藏在基督以内。你看，所有的智慧在耶稣基督里，也可以说在这个圣经里面呢。你说你没有这个天主的智慧应该做什么？雅各书第一章这么说的，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就当求天主，天主乃是厚赐于人不知在人的，必将他所求的赏赐他。所以他说这个，如果你缺少天主的智慧呀、啊，你应该求他，叫天主赐你智慧。你说你看不明白啊，你应该求天主，你天主我应该做什么事情，主你要告诉我，给我这个机会，我应该服侍别人，我不能够叫别人服侍我。我们知道我们人就是这样的，我们人觉得我，哎呀，我别人服侍我，我是我人比较好，或者别人服侍我，我是应该的，这个是不对的。我们都应该学会服侍别人，我们都应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该学会我怎么帮助别人。我们不能说，哎呀，别人服侍我应该的，是因为我长得帅气，因为我的工作比较好，或者我地位比较高啊，别人给我做的好吃的，哎呀，真，这个人这还可以吧？他是看起我了，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这应该学会服侍别人。有基督智慧能行出他的善行来。雅各书三章十三节这么说的：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聪明，应当用温柔智慧显出他的善行。你有天主的智慧吗？应该用温柔智慧显出他的善行。什么意思？叫别人看得到，别人看不到的善行不叫善行。圣经在雅各书三章十七节这么说的：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不偏待人，不假冒为善。他说天主给你的智慧是清洁的，还有呢是和平的，他说是柔顺的，他多结善果，不偏待人，不假冒为善。意思是天主给你的智慧不是假冒为善的，不是叫你这所有做一些事情都叫别人看见，这个叫假冒为善，对吧？他深有信心的，有信心的人。我们说教会是一个，第四，我们说教会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机构，是一个属灵的事情，属灵的一个机构。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这么说的，我有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立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他。他阴间权柄不能胜过教会，天主就说这教会是有能力的。教会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机构，是有能力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二十三节这么说的：又将万物附在他足下，在他万物之上做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为充满万物的主所充满的。他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一方面他说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我们知道耶稣是头，我们是他的肢体。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是这么说的：比如身子是一个，肢体却有许多，而且肢体虽多，支撑一个身子，基督也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是个这教会的成员，你就是教会的一个肢体，你就是胳膊腿，你应该负你的责任，你应该去洗手，你应该去拿东西，对吧？你应该去写字，要不你应该跑步，要不你应该说话，要不是你眼睛，你应该看看这儿有需要。说是肢体，对吧？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如果你是这个教会的成员，你有责任，是教会的一个胳膊腿，是耳朵，是眼睛，是鼻子，是有用的。别觉得你是没用的，你是有用的。他说你是有用的。他说是一个身体， 是一个整体的身体。腓立比书二章四节是这样的，你们个人 不要顾自己的事，也当顾别人的事。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一个好的教会是这样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这么说的，又当尽心求做安静的人，各按本分行事，亲手做工，都照我从前所吩咐你们的话。他说的各按本分行事，亲手做工，意思是我们坐着不是说坐着就坐着，对吧？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说在教会做事是为基督做的，是为教会做的，别觉得是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牧师做的。圣经在腓立门书这么说，愿你与人同有的信心，得有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是为耶稣基督做的。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是为耶稣做的，就像你的老板是耶稣基督，你的老板不是瑞姆斯，你老板就是耶稣基督。你做这件事情啊，我叫我老板高兴，就叫天主高兴。天主说啊，这个基督徒很好，他爱耶稣基督，他做的事情鼓励很多人，信靠耶稣基督，是互相帮忙的。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说，个人应当照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互相帮助，像忠心的家宰管理天主各样的恩赐。所以教会是这样的，他个人应当照自己所得的恩赐，都有责任。我们说一个真正的教会是什么？应该传扬永生的道理，应该传福音。一个真正的教会，它有正确的一个开始，对吧？它是别的教会差派的牧师得建立这个教会，还有一个教会要去各个地方传福音，要在各个地方设立本地教会的牧师，是各地设立长老。这是这个保罗也是告诉提多的这件事情。我们说教会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机构，不是个人的，是耶稣基督，是天主的家。我们每一个人在的时候，我们应该负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一个人负每一个人的责任。所以我们今天看教会是这样的。如果你有别的思想啊，对教会有什么看法呀，你可以随时问我，问瑞姆斯都可以。关于一个真正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从圣经中找到答案，这是一个真正的教会是这么样的。